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路加福音查经的第九讲。
在有关耶稣的事工这一大段的经文里，上一次我们读完了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部分，同时也开始查考他在犹太工作的经文。
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行人经过撒玛利亚去犹太地的时候，受到当地人的拒绝。然后耶稣差遣70个门徒出去传道，有非常好的果效。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接下去从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开始继续的往下读。从25节起到37节记载了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的事。
我把25节到29节就是这个律法师所提的问题念出来。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有名的犹太拉比希列曾经说，明白妥拉就是律法书的人就有永生。既然律法师自己已经有先入为主的答案，所以他去问耶稣，无非是想要找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如果耶稣的答案不符合他们对律法书的解释，他们就可以控告他是异端。如果耶稣的话肯定律法师对永生的解释，那么耶稣就不再能够传说信基督得永生的道理了。
耶稣知道那个律法师想要试探他的心机，所以问这位专门研究律法的律法师，他既然以为人可以靠行为，靠做什么来得到永生，那么他所相信的律法书应该有答案了，所以就问他说，律法怎么说？这等于是告诉他，你问的问题你自己已经有答案了，既然你们说行律法就得永生，你就照样去做吧。
这位律法师想要为自己辩解，就说，谁是我的邻舍？意思就是我应该去爱谁呢？他叫人去爱邻舍，却说不出爱的对象是谁，实在是太可笑。于是耶稣就用一个故事来回答他，在30节到35节。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在这个故事里，祭司和利未人都是犹太人，而且是服侍神的人，他们熟悉律法，知道爱神爱人的道理。只有撒玛利亚人，他不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一向看不起的人。可是当那个受伤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祭司和利未人并没有照他们所知道的律法去做，倒是那个对律法没有多少认识的撒玛利亚人反而做了律法要求人去做的事。
36节，耶稣又用了一个问题 来帮助这位律法师找到这个故事的重点。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37节律法师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金佩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找耶稣把柄的律法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被耶稣拷问的对象了。
对，
耶稣没有回答他谁是他的邻舍，反而是叫他自己说出谁是那个邻舍，那个人就是他需要去帮助的人。
换句话说，律法师既然自己说出了爱的对象，耶稣就挑战他去把他自己所以为是的律法的道理去行出来。
对，耶稣让这位律法师自己说出了问题的答案之后呢，不但那人没有办法成功的试探耶稣，反而自己被放在审判之下，因为他问题的症结就是没有照着自己所知道的去行。所以靠着行为可以得救的道理是说不通的。
对，接着路加福音第十章还记载了一件事，地点是在一个村庄。38节跟39节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1章第一节就可以晓得，那个村庄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坐落在橄榄山东面的山坡上。
40节到42节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心里忙乱，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马大忙得心烦意乱。当他忙得烦乱的时候，却看见自己的妹妹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讲道，他心里就更是不平了。所谓不平则鸣，他就向耶稣控诉，怨玛利亚没有来帮他的忙，他也抱怨耶稣没有体贴他，希望耶稣叫妹妹去帮他的忙。
耶稣其实并没有说马大的服侍不好，而是说他服侍的心态出了问题。如果一个人服侍到一个地步开始发怨言的话，那样的服侍就没有价值，没有福分了。
那么玛利亚呢？她是因为坐下听到就有了上好的福分吗？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已经接近耶路撒冷，他不久就要上十字架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一定有许多重要的话要说，同时也希望周围的人能够体会到他的心肠，放下身边的事物来听他讲道。
所以玛利亚当时能放下一切坐在耶稣的脚前，这不但满足了耶稣的心，也同时领受了不少耶稣所传讲的重要的信息。这么说来，不是坐下听到就算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而是随时关心神的事情，选择主看为重要的时机，这样就不至于错过了上好的福分。
可见呢，服侍要选择主认为重要的，而不是照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喜好去服侍。我相信这就是选择上好福分的方法之一了。现在我们要来读路加福音第11章了，这章可以分成四段。前面13节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从14节到32节耶稣谈到关于圣灵的事，然后33节到36节是关于灯的比喻，37节到52节是耶稣对假教士的责备。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11章的第一节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我们相信 门徒一定听说过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同时他们也常常看到耶稣自己去祷告。自从门徒被耶稣派遣出去传道以后，他们更体会到有主的同在和祷告的重要。
于是这一次耶稣祷告完了以后，有个门徒就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相信门徒不是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而是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像主一样的祷告。
对，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耶稣给了门徒一个祷告的样本。他不是要门徒把这个祷告文背下来，照着祷告，而是要门徒认识怎么样提升自己祷告的层次。
第二节到第四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耶稣告诉门徒，你们祷告的时候，意思就是，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所以，我们现在习惯称这篇祷告文是主祷文是不恰当的。也许我们应该称它说徒祷文更恰当些。
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要他们称神为父，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突破。以前只有耶稣称神为父，因为他是神的爱子。现在门徒也可以称神为天上的父，这说明基督徒因为神的救恩也可以做神的儿子了。
人类本来就是神创造的，神就是一切受造者的父，可是因为人类的始祖堕落，失去了这个身份，现在借着耶稣的救恩，信徒的地位又再次的被恢复了。
对，接着从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内容来看，主要的原则就是要先神后己。耶稣要我们先为神的名得荣耀来祷告，为神在地上掌权来祷告，为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来祷告。
这样的祷告不但是门徒，也是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多半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很少为神的国和神的义迫切的祈求。耶稣的教导的确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祷告的品质。
先为神和神国的事情祷告以后，耶稣才要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意思就是他只要我们一天为一天的需要向神祷告，没有要我们为明天的生活求。
除了为自己当日的需要来祷告，耶稣也教导我们要为自己的人际关系祷告。照原文他是说，因为我们已经赦免了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求你也赦免我们。意思就是，如果要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必须先饶恕别人。
对，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次序是先为神国的事，接下来的次序是为自己，为自己和人的关系，最后就是为撒旦的破坏。那个祈求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说到试探呢，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撒旦。撒旦要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引诱我们走向失败。试探不只是包括罪恶的引诱，也包括生活里各种可能被撒旦利用来导致我们犯罪的事情。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碰到这些引诱和考验。这说明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向神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依靠神。
可是更宝贵的是，我们可以求神使我们在遇见这些引诱和考验的时候能够胜过凶恶，而且得胜有余，因为国度和权柄都是神的。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祷告呢？在第五节到十三节里，耶稣讲了两个比喻来教导这个真理。我们先看第五节到第十节半夜求饼的比喻。耶稣又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所说的比喻中，首先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半夜到达，表示那个朋友可能为了赶到朋友家住宿，赶了不少的路，到达的时候可能已经许久没有吃东西了。
其次是那个主人，他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招待。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好客，朋友来啊，总是食宿包办，尽力做到宾至如归。可是这种事也不必半夜去惊动别人啊。
照当时的习俗，一般人白天都敞开着门户，邻舍朋友看见门户是敞开的，就知道他可以进去。可是当门户紧闭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主人这个时候不愿意人打搅了。
还有故事里所说的全家都睡在一起，一个人起来，所有的人都会被吵醒。所以当那个人来借饼的时候，屋子里的人一定想，那个人所求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急事，就用不方便做理由来拒绝他。没有想到那个人竟然为了朋友的需要不肯放弃，一再的在门外求他。最后屋子里的人只好起来答应他的请求了。
很多人念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常常以为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向他求。其实耶稣是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了朋友芝麻点的小事，在不对的时机，因为人不断的恳求尚且会答应，更何况我们的神，他从来不睡觉，他也不需要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向他死缠不放，苦苦的哀求。相反的，他总是等着我们向他开口，只要我们祈求寻找叩门，他就会应允我们。
对，不过在11节到13节就说，神不一定会有求必应，我们求什么他就给什么，他总是会给那些比我们所求的更好的东西。如果他认为那些对我们没有益处，有的时候他也会说不，或者会说等一等。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神跟我们的关系比朋友更加的亲密，他是我们的父亲，父亲爱儿女，总是把最好的给儿女。那么什么对神的儿女是最好的呢？那就是圣灵。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即使是向他求像饼和鸡蛋那一类的东西，他不但不会用坏的东西来回应我们所求的，反而还要把圣灵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额外得到的福气。圣灵就是神愿意给求他的人最好的赏赐。下面14节到32节所记载的都是和圣灵有关的题目，我们来看14节到16节，就能够了解整个这一段的背景了。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鬼王别西卜就是指撒旦，因为拜巴利偶像的人尊称巴利是巴利西布，可是这个字 和苍蝇王的发音很接近，所以犹太人后来就用他的希腊文翻译别西布来指魔鬼撒旦，其实就是一种讽刺的说法。
嗯，耶稣赶出了一个哑巴鬼，结果有些人认为耶稣赶鬼是靠鬼王，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明明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还要求耶稣从天上显神迹出来，这都是因为他们存心拒绝相信圣灵的大能。
耶稣就针对第一种人，先用了两个比喻来解释他的能力不是从撒旦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在17节到20节是自相纷争必会失败的比喻。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一个国家如果起了内讧，这个国家肯定站不住。耶稣把鬼赶出去，就是宣告他所仰仗的是圣灵的能力，不是魔鬼的能力。
21节跟22节是壮士的比喻，他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
这个壮士就是指魔鬼，比他更壮的就是指耶稣。主耶稣能赶鬼，正因为耶稣的能力比魔鬼更大。虽然撒旦全力的防守，也不是耶稣的敌手。这个能力呢，也是每一个借着祷告支取圣灵的人可以同样经验到的。
23节是一个小小的结论，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意思就是说，信仰是没有中立的，耶稣跟魔鬼的壁垒分明，如果一个人跟魔鬼的权势有什么瓜葛，他肯定跟神没有关系。耶稣不但借着这些话驳斥了污蔑他是靠鬼王赶鬼的人，同时也说出说那样话抵挡神的人是属于魔鬼的。
下面耶稣用污鬼重新进入人里面的比喻来说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重要。在24节到26节，
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个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假使人只是把心里的罪恶除掉，却没有邀请圣灵住在里面，那么就给魔鬼有更好的机会来控制他了。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求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撒旦无隙可乘。
27节跟28节看起来好像是插进来的一件事情，其实还是跟圣灵有关系的。我把它念出来。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耶稣没有否认血统之间亲密的关系，但是他说，当一个人听神的话，并且照着去行，他就是活在圣灵里，他和主的关系就是最亲密的了。
最后，耶稣要责备那些求看神迹的人，在29节到32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这里所用的神迹，在希腊文指的是神奇的兆头，就是那种叫人一看就知道耶稣是神的事情。其实耶稣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神迹，可是那些人却不把他们当作是神迹。所以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他们看了。
约拿书里记载约拿的神迹，神要约拿去亚述的京城尼尼微传讲神警告的信息，结果尼尼微人就从上到下全程悔改。所以约拿的神迹就是一个叫人悔改的神迹。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想看神迹却不相信的人，他们所需要的神迹就是能够叫他们悔改的神迹。
另外一方面呢，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救了约拿，他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然后呢，神又使大鱼把他吐到岸上，预表耶稣基督将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三天三夜之后，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的发生，要使许多相信的人因此而得救。
对，至于南方的女王，那是一段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章的故事。说到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要来用难解的话考试所罗门，结果她被所罗门的智慧折服，甚至诧异的神不守舍。
尼尼微人和示巴女王都是外邦人，他们能够对约拿的神迹和所罗门的智慧产生正面的回应，而这些求神迹的人，他们已经看见神在耶稣身上的能力，他比约拿更大，他们也已经看见主耶稣的智慧比所罗门的智慧更大，可是他们却不如那些因此信服和悔改的外邦人，他们就是不肯接受耶稣是神。那么将来尼尼微人和示巴女王都可以站在神的这边来见证他们的不是了。
对，
接着33节到36节，耶稣讲了一个灯的比喻。这个比喻从表面上来看，和路加福音第8章16节17节好像是一样的。其实呢，我们从上下文就可以知道，在路加福音第8章里的那个灯的比喻是教导门徒留心听，是为着别人。而这里这个灯的比喻呢，却是教导门徒关于个人生命的责任，那是为着他们自己。
我来念。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灯的功用就是发出亮光，所以应该放在看得见的地方。不过呢，灯只是发出亮光的工具，不是亮光的本身。箴言书第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意思就是神才是那个亮光。人的灵是让神的亮光可以被人看见的工具，也就是比喻中所说的灯。
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灯，也就是我们心灵的眼睛就嘹亮，能够照亮我们应该走的路。当我们失去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只有灯，却没有亮光，自然我们心灵的眼睛就黑暗了。
假使我们灵里觉得黑暗，不晓得何去何从，我们就要记住，既然神的灵是不会出问题的，那么一定是我们的心灵眼睛有了毛病。 我们就要赶紧的检查我们的眼睛，也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对付应该对付的罪，重新的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对，紧跟着耶稣就要责备那些灵里昏暗的人。首先37节到52节是主耶稣针对法利赛人说的，我先念37节跟38节关于这段话的背景。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
一个特别看重律法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耶稣接受了他的邀请，可是却不管他们那些传统的礼仪，叫这个法利赛人觉得很惊讶。
于是在39节到41节，耶稣就指出了法利赛人的错误。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
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法利赛人那么注意外表的行为，可是他们灵里却是非常的污秽肮脏，也就是说他们里面的灯是昏暗的，没有亮光的。
然后耶稣提出三个控诉来说明他的指责是有事实根据的，是不会错的。第一个在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舍本逐末，表面敬奉神，暗中却拒绝执行神的命令。他们用看得见的细节末枝代替了基本的原则。
耶稣指控他们的第二项在43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会堂里的时候争夺地位，喜欢得荣耀，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也希望受到别人的尊重，这些也是动机不对的行为。
第三个原因在44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
民数记19章16节说，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坟墓，就要7天不洁净。那么假使一个坟墓不明显，人走在上面也不知道，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了不洁净。意思就是说到法利赛人不但自己是没有生命的、不洁净的，甚至别人也在无意中受到了腐败的影响。
耶稣这么一说啊，45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所谓律法师，就是研究律法、教导律法的人，所以他们自以为比其他的法利赛人更清高，觉得耶稣的话好像也侮辱了他们。于是耶稣又用三个祸来指出律法师的错误。
46节是律法师的第一个祸，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历世历代的律法师在神的律法之外还加上了很多繁琐的条文，叫人动辄得救，可是自己呢却不遵守他们自己所定出来的条文，这是一种诡诈。
对，第二个祸在47节到51节，讲到他们说的跟做的不一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 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律法师们表面上尊敬先知，心里却是拒绝先知的预言。他们让人逼迫先知，杀害他们，然后又假情假意为被杀害的先知修造坟墓。他们的行为，先知早就预言过了。
52节是他们第三个诱惑，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
律法师当然是解释律法的权威，他们的职责就是忠实地讲解神的话，叫人能够明白。结果律法师反而用自己错误的解释来愚弄身边的百姓，叫他们误入歧途，这就是他们受耶稣责备的原因。
53节跟54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所面对的情况。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
耶稣这一连串的责备暴露了这些人的真相，他们不但不悔改，反而更加的仇视耶稣。当耶稣责备完了，从法利赛人家里出来以后，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想尽办法用很多的问题去盘问他，想要用话语刺激他，为的是要从耶稣的话里抓把柄，好找机会来控告他。
耶稣不但来到了抵挡神的大本营，而且在犹太人一个宗教领袖的家里毫不畏惧地指出他们的罪恶。在黑暗中行事的人最怕见到光了，因为把他们黑暗中所行的都照出来了。可是心灵眼睛嘹亮的人却会因此更加喜欢光亮。
是的，耶稣在这一章里教导了我们有关祷告的事，也教导了有关神要把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的事，要我们借着圣灵来点亮我们生命的光。但愿我们懂得把握时机，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这一次我们就查到这里，让我们都不要抵挡真理，学会祷告的功课，天天活在圣灵的光照里。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下次再见。